我们今天早上会继续雅歌的诠释。
今天我们继续雅歌的诠释。
所以在第一个晚上，我们是从伊甸园的角度来看雅歌。
第一个晚上呢，我们从伊甸园的角度来看雅歌。
然后昨天晚上呢，我们是从箴言的角度来看雅歌。
昨晚呢，我们用箴言的角度来看雅歌。
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这个寓意的角度。
今天呢，我们会进入这个寓意的角度。
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这是你的时间，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敬拜你，我们愿意更认识你。求主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传统用寓意解雅歌的方式，
咁我哋今日会讲雅歌用寓意嘅呢个方式。
通常呢是讲到基督爱教会。
通常呢系讲基督爱教会嘅。
那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呢个观念系边度嚟嘅呢？
让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我哋一齐睇以弗所书嘅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这是保罗所说的话，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做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教会和基督徒的关系。
所以在主前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父叫做俄里根。
咁喺主前二十世纪嘅时候咧，有个教父咧叫做培里根。
那他就是根据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来推回到雅歌的部分。
咁咧，佢就用呢一段经文咧嚟推翻，继续去推理雅歌呢一个部分。
然后认为雅歌里面的男女之爱呢，就是预表基督与教会之爱。
咁佢认为咧，雅歌入边嘅男女之爱咧，就系、是、正正咧就系、是、讲紧基督与我哋信徒嘅之间嘅关系。
所以从二世纪开始，这样的一个寓意解雅歌的方式呢，就是一直流传下去。
所以从二世纪开始咧，这个雅歌咁样嘅一个寓意咧，就已经开始咗啦。
而且是长达两千年的时间。
而且已经系二千年前嘅呢个事情。
长达两千年，
长达二千年嘅。
那其实，在现在华人的世界当中，以基督爱教会的方式来解释雅歌的呢，仍然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喺今日嘅华人社会咧，用基督爱教会呢个方式嚟解释雅歌咧，系好普遍嘅。
那我们看一看，用寓意用这种方式解雅歌的一些问题。
我哋睇下用呢种方式嚟解释雅歌嘅问题喺边度。
这边呢是讲到启示录方面讲到主再来的经文。
呢度咧系启示录讲到咧主再来嘅经文。
从这些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睇到羔羊婚娶嘅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所以在这边的新妇呢，其实是指教会。
呢度嘅新妇咧就系指系教会。
然后这个羔羊就是新郎。
羔羊咧就系新郎。
那当然从马太福音书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婚姻的比喻。
咁我哋喺马太福音入边咧，我哋都睇到婚姻嘅比喻。
所以这个新郎其实就是主耶稣。
其实新郎就系主耶稣。
如果我们整个圣经全体的来看，
如果我哋成本圣经咁样嚟睇嘅话，
我们是可以推理说雅歌里面所讲的这个男女之爱呢，其实是预表基督跟教会之爱。
咁我哋可以推理到咧，雅歌入边男女之爱咧系基督与教会之间嘅爱。
我并不反对这样的看法。
我唔反对咁样嘅睇法。
但是这个看法呢有几个问题。
但系呢个睇法咧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雅歌中的男女如果是基督爱教会的话，就是把新约的真理看进去旧约。
咁如果雅歌基督爱教会用男女关系嚟睇嘅话，就系将新约咧睇入去旧约。
但是当旧约的第一个作者在看雅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新约的启示。
咁但係其實咧喺新約嘅作者佢喺度睇雅歌嘅時候咧，佢哋其實係冇呢個舊約嘅啟示嘅。
那他們怎麼樣理解這個舊約呢？
咁佢點樣理解舊約咧？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我們是把雅歌看成是基督爱教会的话，我们就是忽略了旧约文本的这个启示。
但如果我们将看雅歌是基督爱教会的话，那我们就忽略了这个旧约本身原本的这个启示。
所谓这个文本，就是指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经文，这个叫文本。
文本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手持的圣经。
那另外就是雅歌呢，它是有旧约的背景。
因为咧雅歌书咧，佢本身系有旧约嘅背景嘅。
那我之前有提到，就是在旧约律法当中，女人的贞操呢是非常宝贵的。
喺旧约嘅律法入边咧，女性嘅贞操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如果她失去了她的贞操，她这一生就完了。
如果佢失去咗呢个贞操咧，佢嘅一生咧就完结噶啦。
所以雅歌呢是给当时的文化提供一个正确的婚姻的观念。
咁雅歌咧亦都系其实系为咗当时嘅呢个文化咧提供一个正确嘅婚姻嘅观念嘅。
那另外一个旧约的背景，就是在当时旧约呢是盛行巴利的敬拜。
咁当时咧旧约咧佢一个背景就系佢哋好佢哋会去敬拜呢个巴利。
巴利的敬拜当中呢有很多的淫行。
咁喺巴力嘅呢个敬拜当中咧，佢哋会有好多淫行。
所以雅歌呢也是提供一个正确的敬拜耶和华的方式。
所以呢雅歌书呢亦都系提供咗一个正确去敬拜耶和华嘅方式。
正确来说呢是提供一个正确的男女关系的。
系提供咗一个正确嘅男女关系嘅。
那另外如果我们把新约看进去旧约的话，我们就是忽略雅歌在旧约的这个位置。
咁如果我哋用新约睇旧约嘅话呢，我就忽略咗雅歌喺旧约嘅地位。
因为雅歌呢我们第一讲呢是讲到是恢复了伊甸园的这个男女之爱。
因为第一晚呢我们讲了雅歌呢它是恢复了这个伊甸园里面男女的爱。
因为在雅歌当中他们二人是赤身露体但不觉得羞耻。
因为在雅歌书里面呢二人赤身露体但不觉得羞耻。
正如在创世纪二章一样。
正如创世纪二章一样。
那另外就是雅歌在旧约当中跟其他的经卷有许多的连结。
另外一样就是雅歌和其他旧约的书卷有很多连结的关系。
如果我们只是说雅歌是预表基督与教会的话，就是忽略了这些在旧约的连结。
如果我们单单说雅歌是预表基督与教会的话，我就忽略了当中很多的连结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从弥赛亚的角度来看雅歌。
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在尼赛亚的角度来看雅歌。
这个是旧约本身存在的一个预表。
这个是旧约本身存在的一个预表。
也就是说雅歌当中的男主角是预表弥赛亚。
也都是说呢雅歌当中的男主角呢他是预表了尼赛亚。
而女主角呢是预表锡安城。
女主角呢是预表了锡安城。
而这个锡安城呢就是代表神的百姓。
这个锡安城呢就是代表神的百姓。
在整个旧约当中，弥赛亚的预言是一条主线，连接所有的经卷。
在成本雅歌入边，尼赛亚的预言是预表是旧约的主线之一。
当我们看雅歌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一开始跟最后的时候呢，都是代表对未来的一个期盼。
我们在看雅歌的时候，一开始和结束呢，都是对一个未来的期盼。
一开始的时候，女子对男子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一开始女主角对男主角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这是对他良人的一个期盼。
这个是对一个他自己良人的一个期盼。
雅歌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也是一个期盼。
雅歌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也都是一个期盼。
女子盼望良人回来。
女子盼到她的良人归来。
她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
她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
但是在前跟后的中间呢，是出现了两个噩梦。
但前跟后呢，佢出现了两个噩梦。
这个噩梦就是女子在寻找男子，但是却寻不见。
这个噩梦呢，就是女子寻找这个男主角，但是找不到。
所以中间的这个地带呢，是否可以预表我们今天在寻找良人的一种心情？
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地带呢，就是不是可以代表我们今天在寻找这个主的心情呢？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为什么所罗门在雅歌当中是预表弥赛亚？
我哋跟住嚟睇下点解所罗门喺雅歌书入边咧预表咗弥赛亚？
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父亲是谁，是不是？
我哋都知道所罗门嘅爸爸系边个，系咪啊？
是不是大卫？
系大卫。
而大卫呢是弥赛亚的预表。
大卫咧，佢系尼赛亚嘅预表，
因为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
因为尼赛亚咧，佢自己系大卫嘅后裔。
那为什么所罗门跟弥赛亚又有关系呢？
点解所罗门同尼赛亚又有关系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哋一齐睇下。
所罗门名字的意思是 shalom， 就是平安。
所罗门本身佢嘅意思就系平安。
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平安的一段时期。
所罗门他执政的时候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最平安的时期。
所以在历代志的时候呢，就讲到为什么是大卫要所罗门建殿。
所以在历代志里面就讲到为什么大卫是要所罗门入个殿。
因为神对大卫说他的手呢是满了血腥。
因为神对大卫说他的手满了血腥。
所以神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成为建殿的人。
所以呢，神呢就要所罗门入殿呢，变咗佢见神嗰个人。
那接着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是形容这个神的属性。
跟住咧就系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就系讲到神嘅神性。
那其中呢就是讲到神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和平的君。
其中一个神的属性就是和平的君。
那这个和平呢就是呼应所罗门名字的意思。
这个和平呢就是呼应所罗门他的名字的意思。
而如果我们仔细地看雅歌，所罗门的名字一共出现七次。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雅歌，所罗门的名字出现了七次。
而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
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咁解。
耶路撒冷在整个雅歌当中也是出现七次。
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在雅歌书中也都是出现了七次。
七代表完美。
七是完美咁解。
我相信在整个雅歌当中，所罗门的名字出现七次，还有耶路撒冷出现七次，不是偶然的。
我相信呢，所罗门的名字在雅歌出现七次，耶路撒冷出现七次呢，不是偶然的。
所以当中的意思就是所罗门是个平安之君。
所以当中的意思就是所罗门是平安之君，
他在平安之城掌权，
他在平安之城里面掌权。
接着我们看舒拉密，
跟着我们看舒拉密。
舒拉密呢就是雅歌中的女主角。
舒拉密就是雅歌中的女主角了。
她名字的意思也是 shalom，
她名字的意思也都是平安。
所以在希伯来文这个平安呢是有阴性跟阳性。
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平安是有阴性和阳性的。
阳性呢就是所罗门。
阳性就是所罗门。
阴性呢就是舒拉密。
阴性就是舒拉密。
意思是一样的。
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在雅歌的八章十节当中，女对男说。
在雅歌八章十节里面，女对男说。
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
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
有没有看到女的平安，男的平安？女的在男的平安眼中得到平安。
有没有看到女的平安，男的平安？女的在男的平安里面得到平安。
那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女主角，也就是舒拉密，其实她是预表锡安城，也就是锡安的百姓。
那其实呢，舒拉密呢，她预表了锡安城的，也都是锡安的百姓。
在整个旧约跟古近东的文化当中，以城市来预表女子或者是一个妻子是非常普遍的事。
在旧约的文化里面，用一个城市的名字来预表一个女性是非常普遍的。
通常他所用的比喻就是一个城市呢是有他的君王。
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城市有他的君王。
而这个君王呢就是代表神。
君王呢就代表了神，
然后这个城市呢就是代表神的百姓，
城市呢就代表了神的百姓。
但是这个城市呢也是代表这个神的妻子，
这个城市呢也都代表了是这个神的妻子，神的妻子。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这边呢神呢就用婚姻的比喻来说锡安就是他的妻子。
神呢在这里用婚姻的比喻来讲说锡安城是他的妻子。
如果我们看 耶利米哀歌，
如果你睇耶利米哀歌，
里面呢不断说锡安女子，锡安女子，
入边不断咁样提到锡安的女子。
而这个锡安女子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城，
锡安女子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城了，
所以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诗意的名称。
其实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一个比较诗意的名称。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解释，
你看下面这个解释，
刚才讲到许多的平安，
刚才我们提到很多平安，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借着苏拉密找到他的平安，犹太民族是盼望找到他的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呢，将要把真正的平安带给平安之城。
主苏拉密咧揾到佢嘅平安，犹太呢个民族咧亦都盼望揾到佢哋嘅尼赛亚。呢位尼赛亚咧就要将真正嘅平安咧带俾平安之城。
会不会太复杂？
会唔会太复杂啊？
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男女主角呢都是平安，他们住在平安之城。这个女子呢是盼望她的平安之君来到她那里。然后他们可以一起有一个连结。
咁其实咧总结咧就系话男女都系有呢个平安啦，然后佢哋就希望咧藉住呢个平安咧，佢哋有一个连结。
那这个联合就是婚姻的联合。
咁呢个联合咧连就系婚姻啦。嗯，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最爱这个名称。
咁另外咧就系讲到最爱。
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12:25。
如果你睇撒母耳记下12:25，
我们就看到说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
我哋睇到所罗门咧，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
其实这个 Jedediah 英文名字 Jedediah 就是我儿子的名字。
哦，我个仔咧其实都系叫 Jedediah。
那同学都叫他 Jed 啊，比较短一点 Jed。
咁佢嘅同学都叫佢 Jed。
那我跟我先生取这个名字给我的儿子，就是希望他是耶和华最爱的。
其实咧，我同我先生咧，同我个仔改呢个名咧，就系希望佢系耶和华最爱嘅。
当然也希望他是有平安，然后有智慧，像所罗门一样。
亦都希望咧，佢有平安有智慧，就好似所罗门一样。
很奇妙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当中，每次看到最爱。中文的和合本呢就翻译成良人。
咁好好得意嘅就系喺我哋嘅和合本入边咧，中文嘅翻译最爱每一次都会变咗良人。
所以当女子每次说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其实这个意思是我的最爱。
所以其实当呢个女子每一次话我的良人咧，其实佢系讲紧我的最爱。
而更奇妙的地方呢，最爱这个字的字根其实就是大卫名字的字根。
咁其实最特别嘅地方咧，最爱咧呢个字嘅字根咧，就系大卫嘅，其实佢名字嘅字根嚟嘅。
所以如果懂得希伯来文，再看原文雅歌的时候，
如果你识得希伯来文，你又再睇翻雅歌嘅希伯来文嘅时候咧，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大卫。
你会其实你会见到好多大卫出现。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大卫就是良人，就是最爱，同一个字。
其实大卫就是良人，亦都是最爱。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的名字叫大卫？
呢度有冇人叫 David？
没有啊，
冇人叫 David。
我们有没有人认识有人叫 David？
有冇人也识得有人叫 David？OK、okay。
所以其实 David 的意思就是最爱。
其实 David 佢嘅意思就是最爱。
另外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在整个雅歌当中，大卫哈、最爱这个字根呢，一共出现33次。
咁另外一样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大卫呢个字呢、这个字根咧，喺雅歌书入边咧出现咗33次。
33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33你令你谂到啲咩啊？
想到耶稣33岁。
系咪谂到耶稣活到33啊？
还有呢？
仲有咧？
考一考大家的旧约的，
考下你对旧约嘅呢个认识。
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
大卫喺耶路撒冷城做王33年。
有没有看到大卫的名字是最爱，出现的次数33次？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难道这些是巧合吗？
你有没有见到啊？大卫他的名字出现了33次，他在耶路撒冷城做了33年，你觉得这些是不是巧合呢？
然后呢，这33次出现大卫的时候呢，都是从女子的口中发出的。
这33次呢，全部都是从这个女主角的口里面出来的，
代表对方就是这个大卫。
代表他讲出来的对方就是、就是、大卫。
那另外就是在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母呢都代表一个数字。
在希伯来文呢，它每一个字母呢都代表一个数字。
当我们把最爱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的数字加起来就是26。
咁我哋将希伯来文最爱呢个字嘅数字呢加埋一齐呢就係26。
神的名字加起来就是26这个数字。
咁神嗰个名呢加埋一齐呢亦都係26。
所以我相信雅歌当中是隐藏着寓意的解释，
所以其实我好相信呢，雅歌当中是隐藏了这个寓意的解释。
而这个最爱呢，一方面呢是代表所罗门，因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最爱的。
因为呢一方面呢，这个最爱呢可以代表是所罗门啦、
但是另一方面，最爱这个名字呢，也让人联想到大卫。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最爱呢亦都令人联想到大卫嘅。
所以在雅歌当中，所罗门跟大卫呢是常常。有重叠的，
所以在雅歌书里面所罗门和大卫是有重叠的。
另外再讲到良人的外表，
跟着提到良人的外表，
在雅歌的5章10节，女子形容她的良人是白而且红。
在雅歌书5章10节，女子形容她的良人是白而且红。
这个红呢不是代表红色的红，
这个红呢不是说红色这样，
应该是面色光滑红润的、
应该是说它很好气色这样、
那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12节跟17章42节，经文特别形容大卫的面色是光红。
在撒母耳记上16、12和17章42节都是讲到大卫他面色光红，
同样的一个红字，
但用的那个红字是同一个字来的。
这里不会是巧合吧？
呢度亦都唔系巧合啦。
同样一个形容词形容大卫的脸色，也出现在雅歌的良人的脸色当中。
同一个字系形容大卫嘅，系用喺呢个良人嘅形容嘅呢个上边。
那这两幅图呢，就是讲到重叠的意思。
呢两幅图咧就讲到重叠嘅意思。
在这幅图画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脸。
在这幅图画里面你看到有多块面、
很难说
好难说、
那 OK 有几个脸重叠在一起，
有多块面重叠在一起、
另外一幅图呢也有重叠的地方，就是蓝色跟红色重叠的地方就是白色。
另外一个图呢就是两个重叠的，有一个白色的 common 的。
所以当我们看雅歌的时候，当想到良人，我们要把所罗门跟大卫呢看成是一个重叠的一个形象。
所以当我们看雅歌书的时候呢，我们要将所罗门和大卫呢看成一个重叠的形象。
在没有 PowerPoint 之前有什么？
仲未有 PowerPoint 之前有啲咩？
投影片啊 ，transparency
个投影机啦，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有一个这个投影片呢是所罗门，有一个投影片是大卫，两个投影片重叠在一起。
另外一个方式去想象咧，就系个投影机啦，一块胶片咧就系大卫，另再加多一块上去咧就所罗门，佢哋两个咧重叠一齐，
就是雅歌当中的良人，
就系雅歌当中所讲嘅良人啦。
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讲到君王跟牧人这个形象。
我们继续看呢，就是讲到君王和牧人这个形象。
其实在古今东跟旧约的文化，君王跟牧人是同一个名称。
其实呢，在旧约的文化当中呢，君王和牧人呢是同一个形象的。
君王是牧养百姓的，
君王呢就是牧养百姓的，
英文都是 shepherd，
英文两个都是 shepherd。
所以当讲到君王跟牧人，不是讲到两个不同的职业，
可以所以讲君王和牧人呢不是说两个不同的职业，
而是同一个职业，
是一个职业。
所以在雅歌的第一章就出现了这两个形象，
所以在雅歌的第一章呢就立刻出现了这两个形象了。
一开始女子说王带我进了内室，
一开始女子说王带我进入内室，
然后1章12节继续说王正坐席的时候，
1章12节王正坐席的时候，
然后1章7节女子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养？
一章七节就话：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
有人认为这边是讲两个不同的人。
有人觉得咧呢度系讲两个唔同嘅人，
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君王。
一个系牧羊人，一个系君王。
但是从旧约的背景来看，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但系其实咧，从旧约嘅背景嚟睇咧，佢哋系同一个人嚟嘅。
我们继续看其他的经文。
我哋继续睇其他嘅经文。
在以赛亚书当中多次呢是预言这个弥赛亚。
在以赛亚书当中呢多次预言了弥赛亚。
形容弥赛亚为耶和华的苗裔。
他形容耶和华弥赛亚是耶和华的苗裔。
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是耶西的本跟他的根所生的枝子。
是耶西的本和他的根所生的枝子。
然后在以西结当中呢也是讲到这样的经文，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君王，而大卫呢就是这个牧人。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是君王，大卫呢他就是牧人。
但是其实大卫也是一个君王。
但其实大卫他自己都是君王。
所以从大卫身上我们看到有双重的身份。
所以在大卫身上呢我们看到双重的身份。
是君王也是牧人。
是君王也都是牧人。
正如在雅各当中一章所讲的君王跟牧人是同一个人。
正如雅各书的一章里面所讲到的君王和牧人是同一个人。
我们接着看以嘴亲子。
我们继续看以嘴亲子。
雅各一开始的时候女子呢就是表达出她的期望。
雅各书一开始呢就女子呢就表达她的期望了。
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当看到这里呢就让人回想到诗篇的二章第二篇的十二节。
当看到这里就令我们联想到诗篇二章十二节了。
在这里诗人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他们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当以嘴亲子的意思就是要投靠顺服这个弥赛亚。
所以其实这里呢当以嘴亲子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投靠和顺服这个弥赛亚的。
如果我们从正点的角度来看这两处的经文，
如果我们从正点的角度来看这两处的经文，
我们看到在雅歌当中这个女主角当她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的时候，她其实就在回应诗篇二章十二节所说的当以嘴亲子。
所以其实在雅歌书里面女子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的时候，其实她是回应着在诗篇二章十二节这里当以子亲嘴的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女子就是代表神的百姓。
所以呢女主角代表了神的百姓。
她真的就是渴望可以以嘴亲子。
她真
的
很渴望以嘴亲子。
下一个就是膏油。
另外下一个呢就是膏油。
在雅歌的一章三节女子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
在雅歌书一章三节就是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
在旧约君王案例当中呢都是有倒膏油的仪式。
在旧约的君王案例的当中呢都是有这个倒膏油的这个仪式的。
扫罗、大卫、所罗门都是用油被高立成君王。
扫罗啦、大卫啦同埋所罗门王呢都系用油嚟高而立成王嘅。
在诗篇的四十五篇呢，这边也有一节经文讲到神是用喜乐的油来高王。
诗篇四十五章七节呢都系讲话神用喜乐的油高王。
所以高油出现在这个良人的身上，其实也是代表这个良人是神所高立的。
所以其实高油呢出现在这个良人的身上，也都代表这个良人呢是神所高立的。
葡萄园，
葡萄园。
如果我们去过以色列，会看到到处都是葡萄园。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咧，你会见到周围都是葡萄园嘅。
而这个葡萄园呢，也是伊甸园的一个象征。
葡萄园呢，亦都系伊甸园嘅一个象征。
雅歌的一开始，这个女子说，他们
一开始
他们是指雅歌这个女主角的哥哥们，他们使我看守 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一开始呢，女主角就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在这边所指的第一个葡萄园呢，就是指实际上的一个葡萄园。
在这里指的葡萄园呢，是真的葡萄园。
第二次出现的葡萄园呢，是指女主角自己的身体。
第二次出现的那个葡萄园呢，其实是指女主角自己的身体。
所以每次当我们看雅各出现葡萄园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讲到实在的一个葡萄园。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看雅各看到这个葡萄园出现的时候呢，并不代表每一次都是讲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葡萄园。
而在旧约当中，葡萄园通常都是跟君王有关系的。
在旧约当中呢，葡萄园跟君王是有关的。
创世纪的49章11节描述犹大。
创世纪49章12节那里描述犹大。
我们知道犹大是君王的前身。
我们知道犹大呢是君王的前身。
那这里说犹大把小驴穿在葡萄树上，把驴驹穿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所以这边呢是把君王跟葡萄或者是葡萄园连接在一起。
所以其实这里呢，就是将君王和葡萄园呢连接在一起的。
在王上的21章亚哈王呢就是贪图拿伯的葡萄园。
在王上21章那里就讲到亚哈王呢，其实他就贪图了拿伯的葡萄园。
那最后呢，亚哈的妻子呢就是用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拿伯的葡萄园抢来了。
咁佢喺个故仔入边咧，就亚哈嘅妻子咧，就用方式咧去抢咗咧拿伯嘅葡萄园。
而在以赛亚书当中，神是用葡萄园来比喻他跟百姓的关系。
喺以赛亚书入边咧，神用葡萄园比喻佢同以色列人关系。
在以赛亚书5章，神这样子对以色列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而这边所讲我所亲爱的，就是我的最爱，也就是我的良人。
这里呢神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其实这里亲爱呢就是我的最爱，也都是我的良人。
那他继续说，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造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样的一个比喻，就看到说，这个葡萄园是指，看黄色的地方，这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
如果我们继续看这个比喻呢，我们就看到黄色的部分就是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
所以葡萄园呢是代表神的百姓。
所以葡萄园呢是代表了神的百姓的。
这个葡萄园是神最爱的。
葡萄园呢是神的最爱。
所以当我们在雅歌当中看到葡萄园呢，并不只是葡萄园而已。
所以记住了，当你在雅歌书里面见到葡萄园呢，并不单单只是葡萄园这样解。
另外一点就是讲到印记。
另外一点呢，讲到印记。
在第8章的6节当中，女子对男子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绰记。
在这里是雅歌书第8章第6节那里讲，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
绰记。这个印记跟绰记呢，其实是原文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印记和这个绰记呢是一模一样的。
如印记跟如绰记是有两个，是一个 介词加上一个名词。
这个是一个介词加一个名词。
所以英文的翻译就是 as a seal。
as a seal。
那这两个组合呢，在整个旧约当中只出现三次。
这两个组合呢，在旧约里面呢出现了三次。
两次是在雅歌的8章6节。
两次呢都是雅歌的8章6节。
另外一次呢是在哈该书的2章23节。
另外一次呢就是哈该书的2章23节。
在哈该书的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我必以你为印，其实就是 as a seal。
在这里说我必以你为印呢，其实就是 as a seal。
所以所罗巴伯是弥赛亚的预表。
所以所罗巴伯咧系以赛亚嘅啊，
尼赛亚
嘅预表。
那在这里呢，神要以所罗巴伯为这个印。
喺度咧，神要呢、这个为呢个所罗巴伯咧就为为咗呢个印。
所以这个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
所以这个就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言。
当我们看到雅歌的八章六节这边如印记，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
所以在雅歌书八章六节如印记也是一个预言来的。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期待将来的王，
最后我们看到期待 将来的王。
这两处经文是在启示录最后的部分，
这两节经文呢会是在启示录的最后差不多后尾的部分。
所以到末世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羔羊的婚宴，
所以到末世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羔羊的婚宴。
如果我们是相信基督的信徒，
如果我们都是相信基督的信徒，
我们都会被邀请参与在这个羔羊的婚宴当中，
我们都会被邀请参与在这个羔羊的婚宴当中。
而教会呢就是新妇，
教会呢就是新妇，
羔羊就是我们的新郎，
羔羊呢就是我们的新郎。
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
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
让我读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我读一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第二节。
第二节、
应该说第三节。
第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到了那天，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到咗嗰一日，神会擦去我哋一切嘅眼泪。
那一天不会有悲哀，
嗰一日唔会有悲哀，
不会有哭号，
唔再有哭号，
不会有疼痛，
唔再有疼痛。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渴望这一天的来到？
我哋当中有冇大家有冇渴望呢一日嘅来到来临呢？
雅歌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雅歌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我的良人，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这一节就是在回应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二十节。
这一节呢其实是回应紧启示录的二十二章。
在这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在这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阿门，主耶稣，我愿你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雅歌最后跟启示录最后是互相呼应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雅歌的最后和启示录的最后是互相呼应的？
求你快来，我愿你来，
求你快来，我愿你来。
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做一个总结。
最后就是我们看到一开始跟最后的时候，雅歌都是期望他的良人快来。
我们看到一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雅歌里面都是期望他的良人快来。
第一节开始、第一章二节呢是女子期望良人的亲嘴、
第一开始呢就是 女主角呢期望和这个良人亲嘴。
这个女子期望爱，
这个女子呢是期望爱。
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呢，女子期望良人快来。
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呢，女子期望良人快来。
而中间的部分呢，就是女子一直在寻找她的良人，却是寻不见。
中间的部分呢，女子一路在寻找她的良人，却寻不见。
在这个三个阶段当中，不知道你现在是处在哪一个阶段呢？
这三个阶段里面呢，不知道你今时今日处在哪一个阶段呢？
你在寻找爱吗？
你是不是寻找爱呢？
你是在寻找神，但是却寻不见吗？
你是不是寻找神，但是寻不见呢？
还是你在盼望着主耶稣的再来？
定是你在盼望着主耶稣的再来？
你的盼望是什么呢？
你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今天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
我们今天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
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天，
我们的盼望并不是今天的，
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
我哋嘅盼望喺肉永恒嘅入边。
我们的盼望是羔羊再来的那一天。
我哋嘅盼望咧系羔羊再来嘅一日。
今天我们会有眼泪，会有疼痛。
今日喺我哋嘅生活入边会有眼泪，会有疼痛，
会有悲哀，
会有悲哀。
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了。
但系当主佢再嚟嘅时候咧，呢一切都会过去嘅。
希望当我们从寓意看雅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这种对主再来的盼望。
希望我哋从寓意嚟到睇雅歌嘅时候咧，我哋心入边都有呢一种对耶稣再嚟嘅盼望。
愿我们都说主耶稣，我愿你来。
愿我哋都可以讲话主耶稣，我愿你来。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爱，你是希望，你是过去、现在、将来。主，我们渴望你再来，帮助我们在失去盼望的当中可以仰望你，定睛在你身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